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
各位龙年好。作为感冒的后遗症啊，带着这个破铜烂铁的刀片嗓，现在这里道一声新年大吉。我想过年这几天假哈，最受国人瞩目的国际新闻，应该就是普京接受了美国媒体人 Tucker Carlson 长达2个小时的专访。这是自俄乌开战以来，这位俄罗斯总统首次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并且时长是达到了2个小时。那对这次专访，我看国内网络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还有不少朋友把这个专访的片段或者是全文都发给我，并且不约而同的都是在问我说，西方舆论对于这次普京的专访到底反应如何。那这事刚好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还有一定关系，甚至起初我还考虑过要不要把这次专访的内容做进我们的精读课，所以我花几分钟时间来讲讲。首先，基于我所翻看的这些西方主流媒体也好，社交媒体也好，相关的报道视频等等，那我整体的印象就是这个西方舆论对这件事的关注度跟热度都是有的，但热度没有那么高。那具体这个有热度但又不是那么有热度怎么来把握呢？我说几个比较直观的情况啊。一个就纽约时报啊，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代表，他们是对这次普京的专访进行了报道，并且是放在了报纸的头版，不过不是在头条啊，也不算特别醒目的位置。但我们也知道纽约时报它的报道立场呢偏左，属于是那种比较挺拜登反川普，挺乌克兰反普京的那种媒体，所以我去看了比纽约时报的倾向性更靠右的媒体，比如华尔街日报，这也是一家主流报纸，但我连着翻了他家几天的头版都没有找到关于这次普京专访的报道，最后一直是翻到2月9号报纸的第8版，也就是相当靠后的版面了，才找到相关新闻。而且从报道的篇幅来讲，不管纽约时报还是华尔街日报，我看篇幅呢就属于适中，肯定不能说是特别短的那种新闻简讯，但跟这些媒体一般处理重大新闻的那种大手笔相比，显然是偏短了。而且整个就一篇报道，不会像他们处理焦点事件那样会从多个视角切入，然后配发多篇组稿啊，这种情况都没有。而且类似情况我看各家媒体都差不多，像是偏财经向的，不管是 CNBC 还有福布斯网站，还有像英国媒体，不管是 BBC 还是卫报，还有路透这样的新闻通讯社，这些英美主流媒体都属于是积极的报道，但却是有限的篇幅。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一会儿来讲。反倒是有两个细节我觉得值得一提，一个就这次进行采访的这个 Tucker Carlson， 他的前东家也就是福克斯新闻，我在他家网站上翻了很久，居然只找到一篇相关的报道。那不知道是因为跟这位前雇员的私人恩怨，还是认定说这样的专访就缺乏新闻价值。而且就这唯一的一条报道，他聚焦的内容还是普京在受访时暗示说他可能会以交换囚徒的方式来释放他们此前关押的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俄籍记者。这位俄籍记者是被控间谍罪，并且要知道这个华尔街日报跟福克斯新闻他们是同属一家新闻集团啊，是一个老板，所以他关心的都是这事儿，而不是专访里占绝大部分篇幅的普京讲俄乌战争的来龙去脉。所以你看啊，就这家福克斯新闻，美国收视率排第一的新闻频道，比 CNN 都高，而且通常被认为倾向性偏右，只是力挺川普，而川普呢又被普遍认为是比较力挺普京。但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你看这些偏右的媒体竟然都不怎么报普京的这次专访，甚至远没有那些天天力挺乌克兰骂普京的左派媒体报道的热络，就这点哈，我觉得还是有点意外的。另外想说的第二个细节，就是在这次普京专访过后，我看西方媒体其实更大的一个关注不是在专访本身，而是俄国官方对于这次专访的重视。克里姆林宫官网立刻就发表了这次专访的视频还有俄文版的逐字稿，我引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就是在专访播出来的第二天，该专访就被传播到了俄罗斯全国，引起俄罗斯观众的共鸣，尽管他对美国观众的吸引力恐怕有限。同时这篇文章里还说到，有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商人还有保守派评论人士认为，这是普京老师给美国小学生上的一堂历史课， A history lesson by teacher Putin to American pupils。 所以总的来说，在这个采访结束后，西方舆论与其说在关注这个采访内容本身，不如说是更关心俄罗斯如何利用这次专访对内搞宣传，也就所谓的出口转内销，试图让俄罗斯民众相信他们的领导人是搞了一次成功的对美大外宣。所以以上是主流舆论的态度。但是我还要提一嘴，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比如 X 也就之前的 Twitter 以及 YouTube 油管，在这上面网友的评论，至少就我所看到的，那对于普京的正面评价还是比这些传统媒体要来的积极正面。那我所看到的比较集中的评价是说，普京能够跟西方记者谈笑风生俩钟头，光就这点来说，他就比美国的这位拜登强多了。试问以拜登的脑力跟体力，他敢接受这两小时的专访吗？所以网友这次对普京的好印象，主要还是对他敢于受访，敢于放开了聊俩小时的这种姿态，而不是对他谈话的具体内容有什么共鸣。但不管怎么说，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普京这次受访的效果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从这个采访视频接下来几天的热度来看，我觉得后劲还是不强。总之他的这场受访结合传统媒体和线上媒体的观察，我的观感就开头说的有热度，但是热度有限。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为什么西方社会对于这次普京的受访热情没有那么高，甚至坦率讲远不如中国网民的这份热情。我综合各家媒体的看法，大概可以归结成这么几点。第一，我想就是这位采访者 Carlson 他本身就是一位有争议的有强烈倾向性的媒体人，虽然此前他是供职于偏右偏保守的福克斯新闻，但坦率讲这个 Carlson 即便是放在福克斯新闻里都算是右到有些激进，而且经常在节目里散播一些阴谋论观点，并且尤其在涉及俄乌的问题上，这位 Carlson 的态度一直就是反乌挺俄，他是公开坚定的反对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还表示乌克兰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等等。所以这位 Carlson 他本身就秉持着一种亲俄亲普京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美国的主流舆论中他就是非主流的，他就是缺乏持中和客观性的，所以这些主流媒体自然是不待见他的这次采访。第二一点就是俄乌战争这两年来，西方媒体似乎是秉持着一条共同的红线，就是不要去采访普京。这个背后的逻辑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他们把普京啊已经视作是跟当年希特勒一样的人物，就认为他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是一个从动机到做法都彻头彻尾错误无可辩解的这么一种罪责。所以这些西方媒体不去采访普京，说白了就是不想给他辩解的机会，就好像二战的时候他们不会把话筒递给希特勒那样。当然普京到底是不是希特勒，这个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判断，但至少现在西方的主流舆论是这么看待他的。所以虽然出于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普京说过什么话有什么表态他们还是要报道，但是他们不会愿意主动的去递话筒，去给普京提供一个自我辩解和散布所谓谎言的平台。另外第三点，外面对这次专访不够感冒，其实还在于他们对这次采访的内容本身并不是那么认可。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缺乏西方新闻报道所需要的那种针锋相对的火药味。这 Carlson 别看他在美国国内自己的评论节目上是火药味十足，但这次采访普京他却格外温柔，犀利的问题很少，而且很少像他的同行那样去打断采访对象，给采访对象施加压力，甚至在采访一开始他愿意给普京将近半个小时的篇幅去讲俄乌战争的历史渊源，中间几乎没有打岔，简直有点把采访做成了一人演讲这种味道。这其实在西方的新闻采访中是罕见的，甚至这两天我看普京本人都出来表示说那场采访他觉得不够尽兴，因为 Carlson 没有问什么尖锐的问题，说本来希望借更尖锐的问题自己可以有更尖锐的回应。所以从这种采访方式来讲，以西方新闻界的视角，这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采访，就你记者没有能主导话题，没有激发你的嘉宾去做一些表达。第二个，就从内容本身来看，两个小时的采访里，其中前半个小时都是普京一个人在那儿讲俄罗斯乌克兰的历史。像这类的讲述，一个是它属于一个大俄罗斯的话语叙述，说白了就不止你乌克兰，包括整个波罗的海什么立陶宛这些国家都属于原来我俄罗斯的帝国版图，你们都该归我，那这种叙述西方是不认。第二，就这样的叙述其实普京不是第一次讲，然后西方呢也不是第一次听，所以这种又长又重的叙述对于西方舆论而言，这是一种无效表达，就你讲东西没有新意嘛，甚至在他们看来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虽然讲了这么多，但是他们想要挖掘的新的东西和真的东西，比如你具体准备怎么结束这场战争啊，这些信息没有挖出来，所以最后能够提炼出来的新闻内容也就有限。因此综上， 就是为什么这次普京的两小时专访算触打了美国和西方社会，却还是如浪涛拍岸，顶多砸出一声响，随后便归于泡沫。周五，俄罗斯国内最大的反普京人士纳瓦利内在监狱中意外身亡。Tucker Carlson 他的想法可能出现了转变，在给《纽约时报》的一份声明里，卡森本人是这么写到的：就整件事真是又野蛮又糟糕，任何一个正派的人都不会为这件事情辩护。这反映了 Tucker Carlson 在纳瓦利内事件发生后，他的态度其实是出现了改变，从拒绝批评普京到这里把普京暗指为是野蛮人。其实就这个改变本身，我觉得也是能说明问题。就俄罗斯或者普京，他们花两个钟头以及背后肯定更多时间去精心打造俄罗斯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一个好印象，亦或他是出口转内销，想给国内民众制造一种领导人谈笑风生、轻松收拾美国记者这样的一种印象的话，那这样的好印象的树立，其实在纳瓦利内倒下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荡然无存了。正所谓做一万件好事可能都抵不过做一件坏事所带来的破坏，纳瓦利内之死固然让连任路上的普京少了一个心腹大患，甚至目前他死因未明，我都不能排除说有没有一种阴谋论，就这个纳瓦利内其实是被美国人、被拜登给找人弄死的，然后借此把锅扣在普京头上，借此引发美国国内公众对于普京的进一步反感，以及连带着反感特朗普，从而拉高自己低迷的竞选选情，这种可能性说不定都是存在的。美国人这种龌龊事也不少干，但是说回来，就是纳瓦利内之死，他的后续影响恐怕不会那么容易的消退，甚至从长远来看，他可能会种下一颗仇恨的种子，在俄罗斯很多民众的心中，这颗种子未来可能会生长、会播撒，最终可能会形成一股反攻倒算的力量。那到那个时候，连带数百名政治犯所经历的苦难遭遇，那这些苦难的、野蛮的乃至于反人性的残忍举动，都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聚在一起跟你普京算总账。这笔账或许能赶上现世报，或许也不能，但纵使赶不上现世的审判，也一定不会缺席历史的审判、时代的审判。我想如何能在历史上永垂青史，这是决策者们在残忍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前需要先想明白的、有所忌惮的问题。你这么做，历史会如何评价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最后也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东邪西毒，在下林伯虎，我们下期见。